请大家同心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会前唱诗，请大家翻开赞美诗151首，赞美诗151首。第一节。
人造何时
翻开赞美诗379首，赞美诗379首。第一节。 三节，
我救主的应许永不变，信靠他万事蒙恩天，快去传他全备的福音，拯救罪
今天的会前唱诗到此。
哈利路亚，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线上的同龄慕道朋友，大家平安。那么今天是我们秋季宣道周的第二个晚上的聚会，我们在聚会前请大家一起同心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专题的聚会，一起唱赞美诗170首，赞美诗170首。生命跨过荣耀 坐。现在我们要一起祷告，求神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都能够一起同得到造就，一起同心祷告。
奉耶稣圣名祷告。
好，那感谢主的看顾带领，让我们能够进入到星期五的这个安息日的前夕。那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第二个晚上，我们的秋季的宣道周的专题聚会，我们由北区安排了石牌教会高春林执事来为我们主讲，题目是我的未得之地。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高执事。
哈利路亚！我们桃园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长子负责人啊，大家平安啊！感谢神让小弟有这个机会来到我们桃园教会啊，来这边一起敬拜神啊。今晚会用一个题目叫做“我的未得之地”，来跟大家在道理上互相勉励啊。其实我们在灵恩布道会之前，那我们就会有这样宣道周的工作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耶稣要升天之前就交代我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那我们在这个福音上面啊，耶稣所讲的命令上面，有时候呢听归听，到底有没有很认真去看重这件事情啊？耶稣所讲的是命令，那命令我们就是应该去遵守啊，所以我们到底是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啊，也是对小弟自己的一种期许哈。好，那宣道工作呢，到底是应该是谁的工作？我们都知道，人人有责。好像在早期的真耶稣教会，我们在刚进来台湾，我们在开拓工作上面，没有再分说啊，这个是谁的工作，所以早期没有所谓的宣道组。那后来教会开始有这个宣道组，啊，但是我们有的人会认为，传福音是传道啦、长子负责人、福音组的工作，然后好一点的就是会有一群弟兄姐妹自发性的也会去做福音的工作，啊，但是呢，耶稣的要求是人人都应该去面对这样的工作，但是我们总是会提不起劲哈，所以我们今天晚上会比较偏重于宣道的心智。在宣道心智上，我们可以怎么样从圣经的道理当中来让我们得到力量。我们有时候对圣经的了解如果不够深入，就会忽略到神命令的重要性。其实神的交代，耶稣的交代，每一句话都 很重要，就是如果没有去做，可能会带着刑罚。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圣经里面，新约时代我们大家都认同使徒保罗在基督的福音上面了解最透彻，所以我们对道理的追求只要看看耶稣怎么做，然后呢也可以看看保罗怎么做，所以保罗他才会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效法基督一样。那耶稣本身也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所以我们意思就是耶稣在告诉我说请你跟我这样做。那保罗呢，他效法耶稣，他也希望我们借由他的身上来效法耶稣。所以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他的动作，他是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一个基督徒正常应该不能太闲，一个基督徒在信仰生活上面应该不会太闲。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腓立比书保罗的这一段，腓立比书的第三章，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三章十三节，这里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十四节，向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很多人会觉得信耶稣，我们受洗了，感谢主也得到圣灵了，然后呢从今以后我就可以等着进天国。我们虽然嘴巴没有讲出来，可是常常会不自觉有这样的想法，我也没犯十戒啊，我也有在聚会，所以我就可以进天国。是这样子吗？如果这样的话，保罗为什么要向标杆直跑呢？向标杆直跑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应该是很紧急。直跑就是它不偏左不偏右，偏左偏右就是去休息啊，看风景啊，所以保罗他在天路的奔跑上面是没机会看风景的。所以看到这边我们就会想一想说，看看保罗，想想自己，保罗为什么那么急，我为什么那么不急，我的信仰生活为什么悠哉悠哉的，我觉得我每天过得还不错，为什么保罗要那么紧张？难道保罗搞不清楚状况吗？那如果我们认为保罗他的标杆直跑是穷紧张，会不会我们的属灵上面 的认识比保罗更加的深入呢？我们觉得原道理并不是要这么辛苦去守， 那保罗是不是太神经质、神穷紧张？啊，当我们认识实际的去了解圣经里面主耶稣给我们的教训，啊，我们今天晚上就来看看保罗到底在想什么，啊，保罗看到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为什么那么急，啊，那我们为什么不急，啊，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跟他一起急，啊，这是我们今天晚上希望借由神的灵的带领，那我们可以得到这样子的感动。所以在哥林前，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9:16，啊，哥林多前书9:16，保罗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17，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托付我了。阿们，啊，这边保罗他的认知是传福音没有什么可夸的，啊，这是第一个态度，啊，所以我们今天去传福音只是刚好而已，啊，所以耶稣才会讲一个比喻，他说在路加福音17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啊，然后照着所吩咐去做，难道主人还要跟他说谢谢吗？意思就是说那些是该做的，啊，没有什么可夸的。而且呢，因为我是不得已的，啊，不得已就是非做不可，啊，非做不可。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宣道周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有的心智就是我非宣道不可，啊，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等一下会用圣经的里面所记载的，让我们重新思考这一个问题，然后呢我们来思考说我们到底做得够不够。然后17就说甘心做这事还是有赏赐，啊，因为神呢会赐恩典给我们，但是如果不甘心呢，这个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好，为什么叫做责任托付我？什么时候托付的呢？因为那是我的未得之地，啊，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过红海，然后走旷野，再来呢过约旦河，在过约旦河之前，摩西还没离世之前，他们就开始说有未得之地，啊，过约旦河之后呢，他们要做分地，那分地只是分好，哦，还没看到，你必须要用征战的方式去得到那些未得之地。所以未得之地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它是一种恩典，但是也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好，那这个恩典呢，我们没有跨出去就得不着，就正如这个圣灵一样，我们没有认真去求圣灵，啊，就得不到圣灵，啊，神不是应许要给我们圣灵吗？为什么要求得这么辛苦？因为它就像未得之地一样，已经应许给你了，但是你要付出努力，你要展现出你的渴慕。好，所以未得之地也一方面也是指着神给托付我们的责任，像保罗他就很清楚，哦，责任却已托付我了，这个我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我 也包含小弟本身，哦，责任已经托付我了，因为那是我的未得之地，哦，所以保罗他才会说如果呢我没有去传就有祸了，因为没有尽到责任。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25，马太福音25，耶稣在去客西马尼园祷告，然后这个设立圣餐，然后再来面对十字架的苦难之前，耶稣最后一篇讲章就是马太福音25，一个人在离世之前讲的最后的话，绝对是最重要的话。那耶稣为什么要特别提马太福音25？因为这25里面有末世3比喻，他提到这是我们容易忽略的。第一个呢，就是10童女的比喻；那第二个是按才干受责任的比喻；第三个是这边和合本是论审判的日子，绵羊跟山羊。那其中我们要来思考的，就是那1000的为什么要下地狱呢？为什么连1000的要下地狱？在14-30呢，讲到14讲到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去国外，叫了仆人来呢，就把家业交给他们。好，家业就是一个未得之地。好，家业交给你了，啊，3仆人3都有交代， 没有一个说没有交代的。所以我们包含小弟在内，每一个人神都给我们家业，可是这个家业要去得。那我们会发现主人给他5000，结果5000的又赚了5000，这我们都知道。给2000的又赚2000，给1000的埋到地里面，他没有犯十戒啊，他也没有拜偶像，他没杀人，他没犯奸淫，他为什么要丢到黑暗当中哀哭切齿呢？黑暗里面意思就是下地狱了。其实这边主耶稣讲的三个比喻最后都是下地狱。第一个五饼那个十个童女的故事说把他丢在黑暗门就关了，就说不认识。这个意思其实我们等一下会提到，他们都有灯，都有灯哦，灯都会亮哦，但是他只是那个灯，他没有另外再准备一个罐子，我的灯会亮就好了，罐子空的没关系，会亮啊，明明就在亮啊，这是我们现在的感觉啊，我得到圣灵了，然后就没有认真祷告。圣经告诉我们不是只有得圣灵，圣经告诉我们要得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定义是完全依靠神，没有自我的意识，没有自我的主见，不会说我要想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圣灵充满的人他会说主啊，主若愿意，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所以这五个聪明的呢，是那个有预备有在器皿的；五个愚笨的呢，就是没有预备有在器皿的。原来在神面前，聪明跟愚笨在于圣灵有没有充满。如果有圣灵，就觉得满意了。到末日那样灾难临到的时候，那我们那个一咪咪的圣灵就会不见哦，我们的油会不够烧，有一天是不能聚会的。我们都经历过3级警戒啊，我们都在家里面，还好有网络可以聚会，会不会有一天连网络聚会的机会都没有呢？按照启示录来看，那是可能发生的啊，甚至我们要找一本圣经都会找不到啊。所以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啊，那领五千的哈。其实这个地方5000，这个领1000的他没有去赚那1000，因为1000是他的未得之地。领5000的去赚5000，他赚的5000是神给他托付他的责任。我给你5000哦，但是我托付你的责任就是5000，你要去赚。他们达成了，执行率100%。那给2000的你的未得之地，我托付的责任就是2000，你达成了，就感谢主。那个1000的，我托付你的责任就是1000，但是我们却他就认为我没有恩赐啊。我们最喜欢讲说我不会啊，我没有恩赐啊，我不行啊，那我们这样是愧对神哦，因为神已经把恩赐给我们，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哈。有人会认为说我就不会讲道理啊。我看到人会害怕我会害羞啊，我不敢面对面啊。那这一次疫情3级警戒给我们开了一条宣道的路，是什么路呢？就是网路。我们本来必须要面对面实体的传福音，现在呢我们多了一条传连结会吧。 OK 啊，传连结是传福音啊，然后你传福音，你传连结还要再 做一个动作，还要为你的连结祷告。主啊，求你的灵运行在这个连结当中，感动对方的心。好，这样我们的责任就了了。再来就看神的动工。所以今天小弟早上在读自己的进度的时候，读到那个基甸去打米甸的那一段。米甸人有13万人，基甸呢刚开始准备32000人，神说太多，剩下11000人，神他说太多，最后剩300人。300人要打13万人怎么打呢？结果呢，圣经里面记载基甸带的军队呢是拿着角吹角，还有空瓶，还有火炬，没了，没有刀。结果他们去那个米甸的敌营就大声喊耶和华和基甸的刀，明明就没有刀，很奇怪。这次认真读才发现耶和华基甸的刀明明就没有刀，因为神 要打胜仗不是用刀用枪，你看吹角而已哦，空瓶哦，火炬哦，有人拿这样在打仗吗？没有啊。耶利哥城要让它倒，是用攻城锤吗？还是用攀墙的？还是用甩石机？没有啊。第一天绕一圈，第七天绕七圈就倒了，这是哪一门子的攻城法呢？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是在于我要不要做，不是在于方法。好，我们可以学很多方法，但是呢，这些方法呢，我们还不如在神面前说，主啊，求你为我开传道之门，然后为对方开信道之门。主啊，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传的连结当中。主啊，我等一下要跟谁讲话，求你同在。好，然后你就放胆去做就好了。好啊，这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一千，即使我们真的拿一千，也去发挥功用。所以这个五千、两千、一千，有一次去查一下资料，五千是五他连得银子。那我就跟刚好在总会嘛，有一个活动在总会，他就跟那边的神学生说，五他连得银子大概多少钱？他说，有啊，那个 Rhema 里面查得到啊。好，我们就开始算，结果是2400万台币啊，五千哦。好，那我们还原一下当时候的状况，主人要出国了，他把家业分给他们，来，那个你拿五千，五他连得银子，一他连得30公斤，五他连得530，150公斤的银子，相当于台币2400万。好啊，那两千的就是多少呢？啊，就是960万。啊，那一千呢也有480万。你把480万埋在地里面，有人常常在说，没有啦，我的恩师大概领2000的，不敢领一千，领一千是被丢在外面的嘛。啊，我领2000的，2000多少？960万台币。好。耶稣用的数字都很大哦，像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哦，说天国呢好像一个人欠王1000万，后来去查1000万是多少呢？他计算出来相当于今天台币那个50亿哦。好，所以我们没有把它换算出来，都不知道耶稣讲那个数字是几乎天文数字哦。那耶稣出来抓说那个人哦，欠王1000万的，抓了一个人的领子，说来把10两还我。好，结果那个10两是十那个德纳利，好，换算今天台币是7万多块。其实我们今天有人欠我们7万多，会不会去讨他？我会了，还不少嘞，7万多还不少哈。好，但是呢，你相对一下，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即使有人欠你7万多台币，你觉得说哦，这个真的是太过分了哈，要讨他回来。但是你要想一想。神，我们欠神的那50亿，他都说免了。知道那50亿是什么呢？那50亿就是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的命被赎来了。然后呢，耶稣跟我们说，不用钱，免钱。好，当然超过50亿了。结果我在讲这段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哦，他刚好有看到一个新闻，他说之前有人。在研究说用现在目前最高科技方式呢，把人类的器官用各种机器把它制造出一个人，然后估算一下他的钱，说大概就是50亿。好奇妙，50亿哈，啊，这个很刚好的巧妙。所以这个地方讲到领一千到底犯了什么罪，因为那是托付的责任，我们没有去得，所以我们要再回忆一下哈。我们今天即使是初信的，或者是已经是老信徒，这些我们都不会否认。进天国有3个条件，甚至有小妹妹看天国异象也是这3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当然是要受洗，照圣经合法的洗礼；第二个要受圣灵；第三个呢要遵行主的命令。但是第三个我们常常会忘记，所以耶稣他也特别讲哦，我们看马太福音7章21节。马太福音7章21节，7章21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啊，耶稣也是怕我们忘记了，以为啊受洗啊得圣灵了，不要犯错就可以进天国。不要犯错是消极不犯错，但是还有一个积极的，要做该做的事啊，遵守神的命令。所以什么是神的命令呢？我们刚刚有提到，如果人生哈像出埃及一样，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未得之地啊，本来在埃及地嘛，是过着未信主的世俗生活。那埃及地那边呢，物质很丰富，可是我们是穷忙，而且那些忙是没有意义的啊。后来耶稣爱我们，我们被拯救了，接下来呢就会过红海。那过红海就是预表着我们受的洗礼，所以所有的人连婴儿都要通过啊，所以我们婴儿也要受洗啊。再来呢，走旷野就是接下来我们过的信主的生活，那是一个受考验的信仰生活。那这样的日子是过什么样的日子呢？是捡玛拿。玛拿要怎么捡呢？每天照个人的饭量，耶稣圣经说多捡的也没有余，少捡的也没有剩。安息日前一天要捡双份，安息日当天会捡不到东西。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生活。一旦进入神的恩典信仰生活之后，你会发现有时候不太爱主，认真赚钱也赚不到钱哦，很奇怪啊，我赚了很多钱发现哎也没有剩下啊。然后我们为了爱主认真做圣工，好像也没有缺呢啊，好像赚的钱比较少也没有缺，多取减的没有剩，少取少减的也没有缺啊，这叫做旷野的信仰生活。再来，我们的人生信仰生活要再更进一步，我们要过约旦河。约旦河代表我们生命当中最不愿意改变的那一个行为啊。我们有时候脾气暴躁啊，我们有时候爱管闲事啊，啊，有时候我们就是啊嘴巴不干净啊，啊，有时候我们就是手不干净，这就是我们的约旦河。每一个人的约旦河都不一样。我们如果不愿意过约旦河，就会继续留在旷野。我们愿意过约旦河，要拿出信心，脚要踩入站过两岸的河水，那就是信仰更进一步的考验。但是通过约旦河之后呢，还有一个迦南美地，会有未得之地。每个人都有未得之地，是神所指定的，是所托付我们的责任，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我们要努力去征战。那大部分人会过什么生活呢？我们看约书亚记十八章，约书亚记十八章第三节，十八章第三节，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当时候约书亚在对以色列人说，今天主耶稣也在对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未得之地，那我们有没有去得啊？还是呢在那边观望啊？观望。那主耶稣就问我们说，啊，你单言要单言到何时呢？那这个未得之地包含的很广哦。所以刚刚提到这个啊，未得之地就是神托付我们的责任哈。所以如果我们是领五千的，哎，那我们就一定有能力赚五千。这能力是神给我们的，因为他要为我们征战。啊，今天神给我们的责任有多大，他就会给我们配好多大的力量。我们只要懂得跟他支取就好了。也许有人说我才领一千的，那我们也其实有能力去完成一千的工作。所以有一个故事这样说，不是故事啊，是一个真实的见证啊。在我们族内呢，有一个资深的长老，传道，他做过这样的见证哈。他说他快要退休的时候，有一天睡梦当中看到一个异象啊，异梦，做异梦啊，也是看异象，看到天空呢，这个天使哈，端着王冠哦，金冠冕慢慢的下来，因为传道懂圣经，他知道启示录的金冠冕是什么意思哦，啊，他就赶快从床上跳下来，他想到说啊，感谢神，主耶稣悦纳我这一生 所做的一切工，他就跪下来，眼睛闭上，恭恭敬敬的在等候那个金冠冕戴在他的头上。因为那个天使慢慢的飞，很优雅的飞下，他就不眼睛就闭起来在等，要等了老半天，发现哎奇怪，怎么没有动静？眼睛就张开看了一下，哎，天使呢？不见了。好，然后呢，他就看一下隔壁，神让他看透墙壁，他们家隔壁的墙壁突然变透明的啊。哎，隔壁就是那个一个卧床十年的老姐妹哈，他发现天使在那边呢。天使呢，高贵之势，恭恭敬敬的把金冠冕戴在老姐妹的头上。哎，这个传道就不解哈，他就喊一下天使说：“哎，天使，哎，那个金冠冕。”天使就说：“怎么了吗？”哈，他就说：“不是要给我吗？因为我要退休了。”哈，然后天使就说：“不急，你也有金冠冕，不是现在。”哈，那这位姐妹呢？这个金冠冕是这位老姐妹的，好，然后这个传道就露出不可思议的眼神，天使就跟他说：“你不知道哈，你有没有发现你做圣工很有力量，你的讲道很有恩赐，你很有啊，很有很多好机会带领很多人来到神的面前。”他说：“对啊，感谢神赐给我恩赐。”他就说：“也对啦，但是是这位老姐妹。”都在帮你祷告，他虽然卧床不能动，他是瘫痪，可是脑神经是正常的，瘫痪他没办法动，但是他不认为说我躺在床上我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他为全世界的宣道工作在祷告，他为他想得到的福音工人在祷告，他为所有需要他祷告的人在祷告，他整天都在祷告，他不住在祷告，他的祷告已经达到神面前，他今天有资格领受金冠冕。这个见证就到这边。其实听到这个传道在做这个见证的时候，不禁让我们去思考说，我们有时候认为说啊，我不行，像那个五饼二鱼的这个小朋友，他拿了五个饼两条鱼，哎，五个饼是什么饼？大麦饼，不要以为它是大的麦饼，它是大麦做的饼，大麦做的小小的饼，它是很粗俗的东西。两条鱼呢，是小鱼干咸鱼布。他其实一个人分量就够吃啊。他的妈妈、爸爸妈妈帮他准备那个便当，就是哎，小朋友，这是你的饭量，不是很大的那种饼哦。可是他愿意端出来，然后耶稣就启动他的神迹，让5000人吃饱。今天神只要我们说，你只要尽本分，你能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但是千万不要给我埋到土里面去。好，在马太福音5:12-13，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5:13，5:13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有一次我在某教会领会，黑板写成为世上的盐，写完之后呢，就有一个弟兄跟我说：“哎，高执事，你的盐写错了，因为盐里面是一化不是两化，我写两化，你写错字了。”我就不好意思赶快去改一下，然后突然发现说：“哎，不对啊，圣经不是成为世上的盐，圣经是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啊。”我突然之间整篇讲章全改，我就黑板也改了。后来才发现说，耶稣在提醒我们，你们本来就是盐，如果你不会咸就是罪。今天不是我要不要成为盐哦，不是这么简单，你们要成为世上的盐，要成为世上的光，就是这是我要不要做，要不要更 进一步啊？但是我可以选择不做啊。但是如果我本来就是盐，但是我又不会咸，那就是我们的罪哦。所以这地方说，在马可福音9:50，我们可以自己翻。马可福音9:50，耶稣又说：“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当有盐，彼此和睦。”所以其实耶稣在说，我们今天都是盐，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就是石头盐，盐盐，盐盐呢，当他一直用，一直用，用到最后，他就不会咸，不会咸，就剩下一颗石头。 那石头就丢在外面给人家压马路用啊，所以丢到外面被人践踏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是盐，那我们每个人都要会咸。什么是咸呢？咸就是和睦。好，那和睦跟传福音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请翻开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三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三到十七节，好，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为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灭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阿们。好，这句话在讲的就是十字架的道理。我们常常说，哎，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我们印象中背十字架就很重嘛，所以做圣工很辛苦，就这样而已吗？耶稣要受死，为人类受死，为什么不选择砍头呢？为什么他不选择被锯子锯死呢？还是五马分尸，还是其他的死法？为什么偏偏选十字架？而且十字架在人类历史上出现没有很久，几十年或顶多一百年而已，因为太过残忍被废除了，好像是特别为耶稣所设计的一种刑罚。就在罗马那个时候，大概不到一百年时间，后面就没有了，十字架就没有了。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呢，它就是一个一横跟一竖。在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刚刚提到十字架就是要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中间隔断的墙，成就和睦，然后呢，要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所以有人会这么说，原来十字架横的是人跟人的关系，重的呢是人跟神的关系。人跟人不会好啊，因为没有人在中间来拆毁隔断的墙。然后人跟神更严重，因为罪的关系，没有人呢能够在当中代死来赎罪。耶稣他就在十字架的中间用他的身体来牺牲，灭了冤仇，用宝血来买回我们的生命。所以十字架的道理就是和睦的道理。所以有时候看到，当我们明白十字架的道理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看到有人挂十字架的项链，在跟人家吵架，亵渎神。因为十字架是和睦的道理，所以耶稣叫我们要背着十字架跟从我，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要成为那个人和人和睦 的中间那个关键。马太福音五章九节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称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会使人和睦，如果到处让人家吵架，那就不是神的儿子哦。那世界上是两种，不是神的儿子，那就一定是另外一种的儿子啊。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当越懂道理的时候，你会越发现啊，天哪，不可以吵架，不要跟人家结怨。我是神的儿子，横的人跟人呢，我们要让人和睦。那我们今天宣道之后要谈的是纵向这一个，我们有没有让人跟神和睦呢？怎么样人跟神和睦？我们就在中间背着十字架，我们担任那个中间打破隔断墙的那一个人。耶稣已经为我们做好了，我们只要轻松背着这样的十字架，把连结传给我们身边的家里面的人、亲友、邻居，我们看得到的、看不见的甚至呢，在外国连结是收得到啊，教会的布道会他也看得到啊。我们今天背着十字架，就是要使人跟人和睦，人跟神和睦。如果我们今天还是觉得不想做宣道工作，可是我跟人跟人和睦，我做得很好啊，那我们不能称为背十字架，我们叫做背棍子。你只有横的啊，没有重的啊。 那如果有的人呢，哦，很会传福音哦，但是都跟人家吵架，那你也是背棍子啊，你背的是重的，你没有横的。耶稣叫我们要背起十字架跟从我，也就是说你要让人跟人和睦，使人和睦 peacemaker， 而且你要让你要去做宣道工作，引人到神面前。所以这个工作呢是我们该做的。好，再回到前面，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盐就是使人和睦，和睦就是要背十字架，能够使人跟人和睦，人跟神和睦。如果我们没有去做这样的工作，叫做不会咸的盐，没有办法使人和睦，那就要被丢在外面让人家践踏。所以当我们圣经道理认真去思考，发现说哎呦，难怪保罗要向标杆直跑，他懂啊。我们今天为什么不会向标杆直跑？因为不懂啊。懂的人他的信仰生活应该是忙碌的，他要积极急起直追啊，啊，追着耶稣啊。好，所以未得之地我们做个整理，原来未得之地就是我必须去爱的人。我们身边有时候会有一些让我们要去爱的人，比方说举一个例子，路加福音的十六章，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十六章，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节到三十一节，这边记载一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很奇怪哦，这个故事我们就不念了，我们很熟。这个财主呢，整天奢华宴乐哦，但是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而且天天都来他家门口。为什么？为什么不放在财主的左邻，也不放在财主的右舍，一定要放在财主他家门口呢？不好意思，那是神托付你的责任，那是你的未得之地。那财主你有没有认真去做？财主后来下地狱了，下面提到说中间有深渊隔开，财主到底犯了什么错？很简单，没有照神的命令去做。所以今天呢，进天国的三个条件，第三个，我们有没有去未得之地？第一个谈的是爱，当然我们今天谈的是宣道，可是宣道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爱。你今天爱这个人，你应该要把真的福音给他，那才叫做真爱。真爱呢，就是要为对方最合适的方式来造就他。所以当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兵丁钉他的时候，耶稣做了一个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因为他们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都死定了。这下子呢，比一般人要受更大的惩罚。耶稣看见了，耶稣为这个最重要的事情祷告。所以为什么要为仇敌祷告？因为所谓的仇敌，就是因为他得罪我们，他不知道我们是耶稣的儿子，他不知道事情很大条。因为耶稣曾经说过，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们会觉得耶稣讲假的吗？你今天去欺负一个脚头的小孩，然后那个脚头放话说我必报应，你还会平安无事吗？今天耶稣也已经在圣经写得很清楚哦，我必报应。所以那些得罪我们的仇敌，真的要为他祷告，不然他下场会很惨，因为耶稣说的。那另外未得之地还是什么呢？还是我必须做的工。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被安排一些工作，那是我必须要做的工。你已经领了5000，好，至少也有领2000，但是我们却觉得我没有能力啊。那我们没有能力，我们要去思考刚刚那个见证，这位传道看到的异象。好，躺在床上的十几年的这个老姐妹瘫痪在床，她都可以因为祷告做圣工引人来信主，得到金冠冕的。我们有瘫痪吗？没有啊，我们今天可以在这边绝对是健康正常的。再来第三个，就是我必须去得的人。今天我们身边有一些人跟我们成为同事、同学、同伴、邻居，绝对不是偶然。当亚伯拉罕在创世纪18章那边，神的使者跟他说我要去看看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亚伯拉罕听到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终于要处理了，拍拍手， 我们常常听到那个坏人要被惩罚的时候，我们说哦，拍拍手，没有。对亚伯拉罕来讲，索多玛、俄摩拉就是他的邻舍，要爱我的邻舍。邻舍的定义就是我听到了，我知道了，就是我的邻舍。今天在教会聚会之后会唱名代祷，某某人生病，某某人身体欠安，或者是没有唱名，我们知道某某人现在遇到困难。为什么会给你听到？因为那是你的邻舍，听到了就是我的责任。所以有人说，同理心就是在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哦。你要看到自己的责任，那是我的责任，我听到了，我的责任。所以亚伯拉罕他做了什么事呢？主啊，如果这个城有50个义人，你也要灭掉吗？那45呢？40、30、20、10，这个叫做不住代祷，不是一次而已，不是应付式的祷告。这是亚伯拉罕要我们去学习的。我们今天家里面有人还没有信主，我们今天有很好的朋友，很好的邻居，我真的很想传福音给他，我们不要放弃为他祷告，因为他是我们未得之地。我常常都会想起20几年前我做了一个错事情，当然可以给大家做见解。我在金门当兵，然后呢，跟我同样在营部当幕僚的有位同袍，我看到他很可怜，因为营长专门欺负他，找他麻烦，然后他又那个口才没有很好，然后都经常看他被修理。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说，我怎么没有传福音给他？结果经过20年后、20、30年后呢，这位同袍呢，成为我们教会的弟兄。有一天我们在安康教会相遇，他看到我第一句话就问我说，高执事，你那时候为什么没有传福音给我？我真的很想地上钻一个洞。当然他是面带笑容跟我说开玩笑，可是我很求神赦免。今天他一定注定要来成为神的孩子，他已经交在你的手中，他已经当作你的未得之地，那我们有没有延迟去得呢？当然也包含我必须去得的福。那我们刚刚讲到就是非去做不可，难怪保罗说我福音没去传我就有祸了，难怪他要向标杆直跑，难怪耶稣在提醒我们，我们是世上的盐，你不会咸就是罪。好，那我们要扛起十字架。那我们今天在聚完会后，我们愿意做，其实我们可以靠着神的灵来做。当我们愿意做的时候，天就会为我们开。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3:13。马太福音3:13。3:13，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14，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就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或做礼。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中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来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阿们。信主难道不就是期望每天天为我们开了吗？天为我们开就是神在看我们，神把恩典倒给我们，神把圣灵赐给我们，甚至呢开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耶稣到底做了什么动作？耶稣说，我们当尽诸般的义。尽诸般的义就是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好，所以我们要思考说，我们是主人、仆人还是主人？所以我们刚刚在说到路加福音17:7-10，我们就不翻了。路加福音17:7-10，这里说，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放羊，从田里回来对他说，你们快坐下来吃饭呢？岂不是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侍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吗？仆人照所做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 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好，这里面提到说，即使传福音，只要照主的吩咐去做就好了。当然我们可以想很多方法，但是其实主耶稣已经给我们方向，你不用想那么多方法，你只要照我的吩咐去做就好了。祷告，交托主，然后呢，真的去做，脚踏入约旦河，河水就会开了。然后做完了这一切呢，为什么要说我是无用的仆人呢？因为是照着吩咐去做啊，所做的是本分应做的。这个应分，就是本分，看一下原文叫做欠债的，所以我们应该这样说，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做完了一切所吩咐，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是欠主人的债。所以我们今天也都欠主人的债，有人说哪有，我哪有欠他的债？再想一想，那1000万，50亿耶，不然我们就准备50亿献给教会就好了，就没有欠耶稣的债，当然一定不止50亿，所以我们要如何得到未得之地，就从刚刚的马太福音25章关于末日的3个比喻来思考，为什么要讲到10个童女？我们在传福音，在做圣工，不要忘记追求圣灵充满，我们要靠着圣灵来做工，靠着圣灵去传福音，不是靠着血气。然后第二个呢，按才干受托付的故事，我们要懂得善用主的恩赐，没有一个人是没办法做工的，而且每一个人都有未得之地。那第三个就告诉我们说，要用真爱来爱人，山羊跟绵羊的比喻。那愿神帮助我们，我们将这些道理呢带大家，比较粗浅的呢是稍微了解，那我们明白原来不传福音真的有祸了。那传福音呢就有福了，因为天会为我们开，神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唱赞美诗173首。
众军兵一起昂首仰望，主旌旗今日高举，蒙救赎之人皆当高声欢唱，为真理争。向前行，为救世福音起初走，尊基督为王，起欢唱，十架齐下颂主名。仇敌虽凶猛似洪水起冲之，主大旗仍当高起。主纵用军兵齐奋勇无内止，为真理奋勇前行，向前行，向前行，为救世福音起初走，尊基督为王，起欢唱，十架齐下颂主名。主兵苏醒起去，做工莫迟疑，遍地传报主佳音，高歌出居民主，报谢声仇敌，主恩见你不灵，向前行，向前行，为救世福音起初走，尊基督为王，起欢唱，十架齐下颂主名。荣耀日已近，主国快要临时， 黑暗权势将逃避。当主显现时，众仇敌尽消灭，和平军统治全地。向前行，向前行，为救世福音起初走，尊基督为王，起欢唱，十架起下送主名。
请坐。好，我们现在要来祷告。好，我们为一些身体欠的弟兄姐妹祷告。好，刚刚有说我们现在听到了，我们念到了，他就是我们的未得之地。为王一文姐妹的父亲王新木弟兄离世，为遗嘱祷告。还有林燕彤姐妹车祸，还有黄守道的妈妈陈秀珠姐妹跌倒，还有许怡文姐妹身体不适，尤雅萱姐妹心灵不平安，郭瑞安姐妹心灵不平安，还有我们没有唱名我们知道的，还有我们下周灵恩布道会我们预定要邀请来的亲朋好友，我们都在祷告当中求神帮助。既然是灵战，靠的就不是血气，不是人的聪明，是靠神的力量。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向前行，向前行。
请坐，我们时间交给负责人。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那么我们今天很高兴，就是我们晚上的这个专题聚会，那由我们北区主差派的讲员来主讲。那我们先来做个介绍。今天晚上我们做美好的道理的分享，是我们的石牌教会高春林执事。好，非常感谢执事在今天用这个我的未得之地，好来跟大家分享有关我们传福音的心智。好，那执事在道理当中很清楚的跟我们阐明，好，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神给我们的未得之地，那是我们需要承担这个责任，大家一起能够来完成这样的神的托付。好，那相信我们在不管是在下个礼拜的灵恩布道会，或者是在往后的日子，相信我们都应该把握机会，好，善尽神给我们的责任，让我们可以将来能够无愧见主面。那再来就是几个事情宣布。首先就是我们明天的聚会就是一样恢复正常的这个聚会，但是我们一样就是要戴口罩来教会参加聚会。好，那等一下我们要进行打扫。那么因为我们这次就是原本是有规划明天下午聚会完要做这个大扫除，就是灵恩布道会前的大扫除，那我们就是在今天晚上就把它完成。那等一下所以请我们教育股的师生，我们就到我们各班的教室，二楼三楼的教室来打扫。那我们剩下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五楼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打扫五楼的会堂；在六楼的弟兄姐妹就打扫六楼的会堂。那我们今天把它扫干净，我们明天就不需要再做一次打扫。好，那请各位弟兄姐妹可以来一起配合。那明天我们一样就是有这个一样是宣道周的专题，请我们黄传道来做主讲。那请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就是在灵恩布道会前的这段时间，我们都能够准备好我们的心哦。然后能够去带领慕道朋友，不管是用连结或者是实体的邀请，我相信这都是在神来看都是美好的事情。那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边，请大家一起起立，慕道平安，敬礼，哈利路亚，平安。